弟兄姊妹朋友早晨，圣诞蒙福，我们一起有个祷告。赞恩主，来到你的跟前，我们恭敬仰望你，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谦卑受教，让我们敏锐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说话，让教的，让听的，学的，一同都你蒙福。求天父你给我们不单单听到，更有一份愿意行道的心，用我们的生命去回应主你的大爱。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名字求，阿们。有一部日本电影的名字叫《死亡预告》，电影描述有一个国家通过一个叫做国家繁荣维持法，每个小朋友入小学的时候都要打一支针，有一千分之一的机会里面每日都藏了一个纳米的胶囊，到那个人18岁至24岁的时候，在设定的时间这个胶囊会爆裂，他就会暴毙。这个这么残酷的法律是为了提高国民生命是有价的，希望他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握人生，成为有用的人，希望可以降低犯罪率、自杀率，增加社会的生产力。没人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不幸者，但在生命最后的24小时里面会收到一个死亡的通知，他们可以运用最后的24小时做他们想做的事。电影里面有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讲到一对的好朋友很热爱音乐的，在街头那里卖唱，希望可以有人垂青，果然有一位唱片公司的人看中，不过只是其中一个。当他第一次在舞台上，即登台好最人生最光辉的一刻的时候，他收到他的死亡预告。电影似乎对人生存出一个很大的疑问，一个人他梦寐以求的梦想成真，但是死亡就临到，和另外一个会不会不得志，但过一个很漫长的一生，究竟是祸是福？第二个故事是一位女的议员，她拼命要争取选举的连任，她的仔收到这个死亡的预告，但她竟然用这样东西做她即拉票的筹码，希望博取同情分。他的仔很生气，没想到妈妈竟然会这么无情，他抢了个警察的枪，他妈妈演讲的时候射杀他妈妈。第三个故事讲到一对的兄妹，他们自小父母双亡，妹妹也是双目失明的，当哥哥收到这个死亡预告的时候，他决定要将自己的眼角膜捐给他的妹妹。刚才的两个故事成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当人知道自己生命最后的限期的时候，一个选择要去消灭自己最讨厌的人，另一个选择将最好的留给最爱的一个人。假如我们相信只有人间法庭的话，确实当自己知道死亡，当知道自己生命的限期的时候，就不理，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了，反正都不需要为后果负责任。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确信有天上的法庭，我们的目光应该很不一样。因天上的法庭几时开审？圣经清楚预告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的时候就会审判这个世界。最后几天就是圣诞节，我们满怀感恩，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揭开了人类救赎历史很重要的第一页。我们一方面去回顾马槽上的圣婴，也要同时去前瞻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如果耶稣基督听日回来，你的人生会不会有遗憾？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从12章开始去论述基督徒的生活实践，一个因信称义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应该活出神喜悦的生命。今日查考的经文13章的11节，保罗用还有去做开始，保罗要从一个将来的角度继续去讲论，为了预备末世的降临，信徒此时此刻要把握时机，警醒度日，活出神喜悦的生命。我们看13章11至14节，在第11节保罗说，你们要知道这是时候了。时候在这里就是一个时机的意思， 保罗吩咐信徒要知道，要清楚明明好清楚要知道，要把握呢个时候。点样把握呢个时候呢、这个时机？佢话是你们该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一个重要嘅时刻已经到咗，唔好再瞓啦，要醒一醒。就好似一队军人，佢哋应该整装待发，准备随时候命出去打仗。如果一直奶奶行喺度挂住瞓挂住瞓，敌军突然侵袭嘅时候就措手不及，赶唔上。保罗提醒信徒唔好蒙查查奶奶行，属灵上边要警醒。十一节下系咁讲，因为我们的救恩现在比我们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你可能会问，咪最初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哋嘅生命嘅救主嘅时候，我有得救嘅确据嘅啦咩？点解会话救恩越嚟越近？耶稣基督第一次嘅降临出乎人意料之外，同犹太人一直期待嘅尼赛亚完全唔同，佢哋唔接受，唔可以即系承认佢系尼赛亚。但新约嘅作者清楚指出，耶稣基督第一次嘅降生、死亡、复活、升天，开启咗救恩嘅新世代，等候咗好耐嘅天国已经开始实现。到耶稣基督第二次翻嚟嘅时候，天国嘅新世代就会圆圆满满咁样成就。所以救恩有一个好阔嘅向度。对于现今嘅信徒嚟讲，救恩包括以往、过去。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嘅时候，我哋被称为义。而家我哋应该追求学上耶稣基督经历成圣嘅过程。将来系终末嘅日子，基督喺荣耀里面第二次嘅降临，信徒最后得救赎。保罗喺度提到嘅救恩就指终末嘅日子，所以一天比一天近。十二节佢话黑夜将尽，白昼已近。论喺旧约圣经、犹太教或者系新约嘅圣经，黑暗同光明嘅对比都同末世有关嘅。保罗喺度用黑暗嚟描述而家呢个好邪恶嘅世代，白昼就系指到将来完全得赎嘅时候。我哋点样去理解黑夜将尽，白昼已近？究竟有几近？圣经提到主再来嘅预兆，佢话灾害会越嚟越多，饥荒、地震、战争，社会嘅邪恶越嚟越严重，异端越嚟越多，更加提到以色列嘅复国。1948年以色列复国系咪应验咗圣经嘅预言？学者有唔同嘅诠释。但如果我睇下地震嘅频密程度，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嘅一个调查报告啦，喺过如果用过往嘅150年分开四个阶段去做一个统计，1863年至1900年喺七级或者以上嘅地震有12次，跟住有第二个38年咧有53次，跟住系71次。1977年到2014年，佢哋预计会超过190次，系讲紧七级或以上嘅地震。只系佢150年里边嘅频密度大概有成16倍咁多，似乎真系越嚟越近。圣经提到主再来嘅日子里边，好似贼一样，几时嚟到冇人知道，但系喺神嘅救赎计划里面一定会来临。有学者做过一个统计，在新约216章的经文里面，超过300处是讲主再来。27卷的经文里面有4卷，只有4卷是没有提到主再来的，证明这个信息几咁重要。耶稣提到主再来的时候，信徒身体会得赎，他和基督一同作王，作神的后子。神按住个人所作的会审判信徒，而信徒当中就会领受奖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心态去做准备？神学院的老师呢，你知道各施各法的。我第一年呢，我读一年不读不得的希腊文。我们逢星期二、星期四之后做呢，就例牌头过7分钟呢，一定是测验的了，不用想的了。我真的很严。 減中丁七減中授權，即是一個很嚴的老師出了名的。所以每逢星期一星期三的夜晚，你不用約任何人做任何事的，全個宿舍呢如臨大敵，那個閉關在這裡，即是苦讀。另外一位老師呢就很不同了，他講明測驗的次數非常非常少，但是隨時突擊測驗，很醒目其實他。一堂不測，兩堂不測，三堂都不測，一旦功課很忙的時候開始有掙扎，溫不溫好呢？好不好搏一搏？通常呢就不禁即不夠膽完全溫的，不過呢就開始慢慢沒那麼認真。保羅寫羅馬書，他們現在二千年，等了二千年都未回來，好不好搏一搏呢？我們又未那麼離譜說不回教會，不過不如不要那麼認真。羅馬書有很濃烈的末世的觀念在這裡，我們可以理解當時的信徒因為信仰受逼迫受迫害。保羅在羅馬書這樣說，他說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人看我們如張宰的樣。如果我們當時的信徒一定是很熱切盼望主快點回來。這個聖經學者提出估計保羅可能真的預期耶穌基督在他有生之年會回來都不定，但我們的處境似乎很不一樣。香港有信仰自由，大多數的信徒自己平日的生活都總算只是中規中矩，說什麼將來跟基督一同在天上作王作神的後嗣，好像很抽象一樣，都不是很明白。所以我們對終末的日子的期盼自然比較稀疏一點，反正等我二千年都未回來，那就不要那麼緊張啦，是不是？但如果我看看這個世界，打開報紙，每時每刻很多事在發生著，泰國政權的動盪，菲律賓的天災，地鐵前一排的交通意外，最近的禽流感，告訴我們這個世界其實很脆弱。死亡預告那個電影是虛構，但面對人生最後的歲月應該怎樣度過，這些提問不是電影的故事，是每日在你和我身邊不斷真實地去上演，每日都是我們人生的倒數。所以要把握時機，操練自己有合神心意的生命素質，為將來見主面做好準備。我們敬愛的滕振輝牧師想過去這個星期四打完了地上美好的仗，在天家與主同在。我提醒我們要珍惜這個機會，採取行動去迎接我們的主的來臨。怎樣採取行動？保羅用了換衫的這個比喻，他說你要穿上一套新的衣服，取得一套舊的衣服。一起看十二節，他說除掉黑暗的行為，戴上光明的兵器。除掉就是除低衣服的狀況，戴上就好像穿上身一樣。保羅提出要佩戴光明的兵器，信徒穿上身的不是一套便服，是一套軍裝，因為要準備隨時打一場屬靈的仗。在以弗所書六章十一節這樣說，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信徒要經常意識到魔鬼在虎視眈眈，希望有機可乘。有一次有一位同一齊侍奉的姊妹，她即係 send 咗個電郵俾我，她話雪芬你有啲嘢即係做得唔係咁好，想提醒我。一睇到之後呢，嘩你有冇搞錯？啲語氣呢佢比較重咗啲呢，佢好似話好似個上司同個下屬呢講嘢咁，有啲啃唔落啃唔落。但好彩聖靈喺度即刻同我講，喂你兩個一齊侍奉㗎，如果你嘅關係唔好，你个边个最开心？咪就魔鬼最开心啦！唔好中佢嘅诡计啊！于是用我嘅理智去控制我自己，我好冷静落嚟，我就喺嗰个电邮由头读一次，将嗰啲用啲即系语关于语气嗰啲用词咧，执晒佢唔睇。 我只是看那個核心信息，我發覺原來正是一個很好的提醒。我就想一下，寫電郵的誰會有草稿的，求其寫完就 send 出去的嘛，是不是？誰會丟掉那個用字好不好？經常都是聽者就有意，言者就無心，於是就開心心繼續跟我姊妹一起侍奉下去。大家試想一下，如果有個家有爸爸媽媽，有哥哥弟弟，哥哥以為俾心機讀書做好人呢，就只是關乎自己的事，咁咪冇所謂啦，即係佢鍾意點就點啦，自己衰咋嘛，自己好自己衰啦，自己嘅事。但如果佢意識到自己俾心機，自己嘅行為檢點啲，可以成為弟弟嘅榜樣，可以教弟弟，可以俾父母得安慰，可以俾親朋戚友睇到佢一個有家教嘅人，佢發奮嘅動力就大咗好多。在我自己的熟靈操練裏面，你問我一定很多失望，很多很累，很多軟弱，但每次當我想到不是單單自己的事，是肢體的事，是團契的事，是整個窩腹的事，是天父很關心的事，在這個時候的動力就大了很多。就好像一隊兵一隊軍隊一起去打仗的時候一樣，如果你真的想着这是我自己个人的输赢，是输是赢有什么所谓啫？但如果你想着是成队军队一起我们国家效忠的时候，你攰都好，你要顶硬上，你要撑住，互相守望，那气势就很不同。但有没有想过，成个基督徒是一个群体去见证我们的主？当我们在家里在公司的同事面前，或者在聖靈道其他任何一間食肆，一耷低個頭來祈禱，就告訴四周圍的人聽，你是耶穌基督的代言人。四周圍的人看著我們，我們的天父魔鬼都在看著我們，看我們要效忠哪一邊。在幾次經文裡面，保羅用了很多黑暗和光明的對比。在第十二節他說，黑夜將盡，白晝已近。他又說，除掉黑暗的行為，戴上光明的兵器。十三節一路繼續講下去了，行事為人好像在白晝。人呢通常在光天白日底下做事就會檢點很多，被人夾住不敢亂來，到夜晚呢就放肆了。十三節他說，不要荒宴醉酒，不要好色淫荡，不要纷争嫉妒。在圣诞节的假期里面，如果我们去夜晚去兰桂坊一带看看，很多即耶稣基督缺席的 Christmas party， 啲人喝到醉醺醺，是不是随便就搭上一些即性关系，一个不觉意就大家争拗起上来。保罗提醒信徒，我们虽然活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但我们的身份已经是属于将来光明的世代，不可以同流合污。作为基督徒，要打这场属灵的争战，怎样才可以打得漂亮？关键就是我们全神贯注的是什么？在第十四节，保罗做了个总结，总要穿戴主耶稣基督。十二节的戴上，十四节的穿戴，在原文同一个字，都是着上去的意思。所以十二節的話，要穿上光明的兵器，就是只要着上耶穌基督了。什麼叫做着了耶穌基督呢？好像很難明白。加拉太書的第三章二十七節，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耶穌好像一件救恩的禮服一樣，我們信靠祂的時候，基督的義就遮蓋我們的罪，父神只是見到基督，不见得我们的罪，就称我们为义。但是救恩不单单只有永生的确据。刚才提到救恩有一个很阔的向度，当一个罪人他经历到主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他开始追求生命慢慢的成圣，更加似主，更加爱主，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经历很丰盛的生命。所以这场属灵的争战是由我们脱节信主的时候就即刻开始， 但是只是一个开始，一路延续到我们最后见主面的那一刻为止。这场属灵的争战不易打，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就讲他的生命里面有两个律在打仗，在交战，他说神的律和肉体另外一个律在交战。我想这个交战不用我解释了，这段天气这么冻，每朝起身在个粒粒的被斗走出来，即是灵修好定是睡觉好定是翻工好定是继续睡落睡多15分钟好，每天都是一个交战。信主之前，我们长时间在一个私欲里面去生活，习惯了享受私欲带来的快乐和满足，要上去的影响力是一个要很努力去即是亢奋的一个过程。神学家 John Owen 他这样说，这是一个 Holy Violence，神圣的暴力。所以信徒同罪去争战好像条蛇搏斗一样。你想想，有条蛇如果缠住你嘅，你会点呢？你会不会说啊，等我得闲先至同条蛇即係斗下囉，而家好攰，慢慢啦，唔使理啦。唔係咁㗎嘛。条蛇缠住你，你会点啊？出尽力揿低佢，控制佢。因为你一松手呢，佢就还击啦。属灵争战好似同条蛇搏斗一样咁样，好唔容易打。好在我哋有支援。信徒话穿戴主耶稣基督呢、这个事实其实好宝贵，因为信徒系响轻易里面去成圣。信徒可以放心，我哋唔会喺失落嘅恩嘅保证底下去追求生命嘅成长。这场属灵的真战最后一定会赢，因为有耶稣基督做这个大统帅。问题就是这场仗我们打得漂不漂亮，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是头耷耷还是很兴高采烈的。我们一起来看看怎样实际去操练这个属灵的真战。首先我们从个思想开始去想，人通常呢是通过理性去判断什么是啱，什么是错，一般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信徒的第一个把关就是守住我们经常在神的话语里面给他提醒，要明白信服神的吩咐，等到思想不要偏离。在十四节，保罗劝勉我们不要为私欲而预先为肉体张罗。当人的私欲开始发动的时候，如果他理性是运作正常的，就能够监管控制我们的感性，阻止罪的发生了。所以第一个招式是什么呢？用我们的理性监管我们的感性。举例了，两个人一起在教会里面侍奉，弟兄姊妹就只是赞他不赞我，我心开始呢就啰啰乱了。如果我不理他，任由我感性在这里，即自由在这里发酵的话呢，慢慢开始有一份妒忌的心走了出来，自己都不知道身上写到讲他的坏话了，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到有一天你听到那人病了，他不可以侍奉，哇你心凉啊，正还给我即打晒色。当一个人，我们人惯了被私欲去享受那个私欲，当个私欲被满足的时候，如果我们不醒觉很爽很痛快。但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个时候魔鬼就越来越占上风。我想另外一幅图画，同样你开始心有些即啰啰乱了，这个有时候我们控制不到，只是赞他不赞自己的心开始啰啰乱了。但我们的理性在正常运作，就知道诶咪住咪住，神的说话不是这样说的。一方面我们提醒我们侍奉不是为了受人的称赞，另一方面我们想想为什么这么多人赞他呢？是有些东西他真的好过我，我跟他在学习呢？当你知道对方有病的时候，你学关心他会祷告的守望。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场仗就打得很漂亮。不过我们最大的挣扎，大家都知道，不是理性不知道，而是知道的，但是感性呢行了第二样东西，是不是？人性往往都是的，想一样实际做的是另外一样东西。在福音占主协会11月进行了一个调查，他访问了300多位18至35岁的青年人，调查发现呢 有 30% 的受访者说人生长远的渴求呢希望身体健康。27% 希望家庭和谐。好好啊，都几正面啦，虽然冇讲话要咁咩，即係宏崇高理想。但係报告同时指出，佢发现青年人花费大部分嘅时间喺追求增加个人嘅财富上面，牺牲咗人生嘅目的。即係话呢，佢知道健康家庭和谐系最紧要㗎，但实际嘅行动系咩呢？金钱取代咗健康同埋家庭嘅地位。有啲我哋習慣咗，我哋嘅思想模式，我哋嘅行为呢，我習慣咗，知道係错都好啦，好好难去改。除非有一种即係抗衡嘅力，將你咁样拉扯出嚟。边度走出嚟呢份抗衡嘅力，靠自己一定唔掂。所以我哋要披戴基督，喺圣灵里面得力，又透过不断同神有活泼嘅关系，敏感神嘅声音，从圣灵之处力量去抗衡呢个私欲。在改变的过程里面，我们要跳出自己的安舒区，要克制，要恒久的操练。在这里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去检视一下自己属灵操练的状况。一些好的品德或者习惯，例如持之以恒的灵修祈祷。如果你开始了的，我为你感恩，要撑下去，要努力下去，不要被失手。未开始的话，来啦，快啲起步啦。相反一啲唔係好合宜嘅熟灵嘅品德或者係操练，例如可能开始对一个你嘅配偶以外嘅异性有啲心动。如果冇嘅当然最好啦，守住唔好俾佢开始。如果开始咗嘅，及早快啲甩咗佢。但係单单喺头脑上面立志係冇用嘅，要有具体嘅计划，要有目标。心理学家话，要建立一个新嘅习惯，如果你三日里面唔开始咧，就冇嘢发生噶啦。同埋咧，最初嘅30日至60日咧系个关键嘅。头嗰两个月咧，你要俾心机，点都要将佢即系持续去进行啦。如果唔系咧，成功嘅机会咧又会降低。个计划越仔细越详尽咧，成功机会越高。有支援嘅群体咧就更加好啦。上次到有一个小组呢，佢哋呢就即係大家都开始疏懒唔去灵修，咁就点呢，几个人啦，每日灵修完之前呢，你灵修完之后呢就 WhatsApp 俾个群组，我灵修咗啦。咁你灵修你知啦，即係冇面㗎嘛，咁你个个都即係要逼住要灵修，都几得意㗎喎。打仗要付上代价，保罗向哥林多后书5章话，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回应基督的爱是愿意付代价最大的动力和原因。咁研读的经文，保罗劝勉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有一个 合宜的行径。就快新的一年了，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想在这里再挑战大家多一样东西，写下几样你有生之年好想做又好有意义的东西，定下目标，努力去实践，让人生无悔。我知道有几位长者或者啲弟兄姊妹啦，啱去完台湾嘅一个短宣。上个星期五咧，有几位喺我哋嘅团契里边咧做一啲分享。一位比较年长嘅姐姐咧，佢咁讲，佢话第一日咧遇到飞机漏油，总之好多阻滞啦。佢话咧第一日咧好似走难咁样。望住一个长者喺度走难，都几惨。问佢咧，下次会唔会再去啊？佢话佢仲要叫埋大啲人一齐去，好费解，好费解。虽然好似走难咁样，我相信呢次嘅经历，让你嘅生命又丰富咗一啲嘢。我谂喺天家里边，天父嘅嗰、那个佢哋嘅记事簿度咧，就抌咗只白色嘅羊仔喺度，点解唔到去永恒？我地上付出咗几多都好，地上日子终结嘅时候，一笔勾销清仓。我地健康走下坡，啲皮肤越嚟越多皱纹，个肚腩开始即係唔係几像样，记性越嚟越差。但到主再来嘅时候，神应许我哋嘅身体会得熟，嗰时咩问题都冇，唔需要再介怀。唯有我同神嘅关系 属灵嘅生命嘅状况会过渡去到永恒。喺天家唔系由头开始，系而家开始咗嘅嘢带到去永恒。而我哋互相勉励，灯街上面好多圣诞灯饰响起嘅时候，唔系提醒我哋圣诞老人，系提醒我哋我哋主耶稣随时会翻嚟。属灵嘅争战从来冇得中立，求主建立我哋，持定我哋要效忠我哋嘅基督。不是我一个去效忠，是整个群体在这个世界去宣示耶稣基督的主权。我们一起为主打一场漂亮属灵的征战。重新祷告。